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二十六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小先知书的课程时间了。上次呢，我们是刚刚看完了西番雅书，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继续的跟你一起查考新的一卷的书卷，这就是哈巴古书。有一些细心的弟兄姊妹呢，会这样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是按照圣经先后次序的编排逐卷的查考，为什么我们要忽然跳前忽然跳后，用这种的方法来查考小先知书呢？在这里呢，我想也顺便的交代一下，因为这一次我是把小先知书呢分成的三大类的。第一类呢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第二类呢是南国犹大的先知，而第三类呢是被掳时期的先知。那么在每一类里头，又是按照先知的大概年代先后来排列的。那么第一类的先知呢，有何西阿、约拿、阿摩斯；第二类呢，就有俄巴底亚、约尔、弥迦、纳洪、西班牙和哈巴谷；而第三类呢，是有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由于呢，另外我们已经有大先知书的课程，所以在这里呢，就不把他们列在其中了。因为我们只用三堂课要来研读哈巴谷书，所以呢，在这里我只能用一个走马看花的办法了，扼要的介绍一下哈巴谷书的导论和全书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查考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现在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巴谷书的作者。那么有关哈巴谷书的作者，除了在这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自称是哈巴谷以外啊，在旧约的圣经里头，我们没有找到和这一卷书的作者有关的哈巴谷。因此呢，这个一定不是冒名之作了。而这卷书著名的原因，是因为书里头的信息本身的。因为哈巴谷这个名字原文的含义是被怀抱者。虽然有些人就附会的说，哈巴谷呢就是旧约里头的书念妇女因为以利沙预言而得到的那个孩子，但是呢，这种说法呢，是没有多大的根据来支持他的。有的解经家因为诗歌的结尾，也就是三章的十九节那里提到用我的丝弦乐器，从这节经文就推想哈巴谷呢曾经是参与了圣殿的音乐侍奉的，所以呢就猜测他大概是一个利未人。可是大卫他也曾经在圣殿里头有音乐的弹奏，但是大卫呢并不是利未人。因此呢这种的解释呢我们也不能说它是绝对的正确。所以对哈巴谷呢我们的了解实在是不够多的。另外我们谈谈这卷书的时代背景啊。这卷书的年代呢是从公元前，也就是主前701年到主前330年的。在这个范围里头啊都有人推测过。可是呢这个和书中第一章最适合的这个背景来看呢，各种情况似乎都适合这个信息是定在约雅敬在位统治的早期。那么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前的609到597年。根据历代志下的记载，约西亚出兵和法老尼哥作战，那么在米吉多平原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而重伤，他返回耶路撒冷以后呢死了，继承他位的是约哈斯。那么约哈斯登基只三个月就被埃及法老尼哥所废了。另外呢，立他弟弟以利亚敬接位，那么称号呢就是约雅敬。他在位呢是在主前609到598年这段时间的。约雅敬他行恶，又流无辜人的血。那个时候加勒底人强盛了，尼布甲尼撒侵犯耶路撒冷， 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又反叛，于是呢就被尼布甲尼撒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了。他就是用文士之刀割了耶利米书卷扔入火盆的那个暴君。因此哈巴谷和耶利米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哈巴谷信息的年代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在主前600年这前后的。那么这一卷书的信息和教训主要是说明神的公义。先知在理性的困惑之中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公义，因为恶人仍然是兴盛的，罪恶呢仍旧是猖狂的，而公义应当是惩罚罪恶，把罪人消灭，并且呢以消除这些恶行的。可是信心的回应又不是这样。从神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神的审判只是时间的问题，神并不是不顾或者纵容罪恶，这种漠视呢是快要应验的。第二，神的全能和目的不是人所能够明白它的含义的，那么他的公义终必在历史中显现出来。神的公义呢也是道德的法则，罪恶本身是自行毁灭不容忽视的，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不是对罪恶的解决方法，却是对付的途径，这是有力的反应。敬虔的人要坚持稳健信实和忠贞，必然呢得神的赐福，使他有完美的人生，这个是信心的宣告，这是真理的中流砥柱。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苦难中，我们看见这是成为了有力的劝勉的，虽然经过浩劫，但是仍然站立得稳。先知哈巴谷的信息不只是兼顾了以色列民的信心，也对新约的保罗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以及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呢，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原来在最黑暗的时刻之中，义人仍然是因信得生的。神是公义的，他必帮助义人胜过一切的不义。先知的信心经过煎熬和威胁之后，终于发出了赞美的颂歌。虽然环境似乎仍然是那么的恶劣，可是哈巴谷仍然能够因为耶和华而欢心，因为救主而喜乐。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弟兄姊妹，哈巴谷全书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第一段呢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是说到先知的困惑和神的答复。第二段呢是第三章，这是先知的祈祷。那么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分段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一段，也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把第一段呢又分成两次和你来研讨。那么在第一段里头，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这是说到先知的头一个困惑以及神的漠视。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二十节，这是说到先知的第二个困惑以及所得的意象。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只查考这第一段的前头这一部分，那也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这是说的先知的第一个困惑。那么其中呢是包含了两大内容的。第一个内容是先知的疑问，这是第一章的二到四节。第二个内容呢是神的漠视，这是第一章的五到十一节。至于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这个是哈巴谷书全书的标题，在这里说到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漠视。那么哈巴谷他名字的意义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是被怀抱者的意思。那么这个标题呢就十分简单了，既没有作者的身世介绍，也没有年代可以供我们稽查， 那么末世呢，这是非说不可的负担，这是一个担子的意思。圣经里头的末世有不同的用字的，不久以前我们所查考的那鸿书所提到的末世啊，这是指的异象的意思，奇异的异啊，景象的象，异象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所用的字的意思却是含有担子，重担啊，挑的那个担子，担子的意思。这个就是神托付先知非讲不可的信息了。首先我们来看先知的疑问啊，先知一开始呢就把他自己的感受记叙下来了。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知哈巴谷为不公平向神申诉，他感到的困惑就是，神为什么容让那些恶人得势呢？真的，当我们环顾社会之中，坏人和恶势力抬头，义人敢怒不敢言。正像报章偶然报道的，某些地方的干部贪污徇私，被人拒绝之后，又滥用权力把人开除，并且逼得人走投无路。这种社会罪恶没有得到伸张，人们大声疾呼天没有眼睛。其实呢，神没有马上伸张正义给人悔改的机会。同样，先知哈巴谷看见那个时候的社会里头是罪恶横行，国际之间也充满了强暴和毁灭，好像神呢也在不顾公义了。所以先知在这里似乎呢就带着有些埋怨的口吻向神发出呼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呼求在这里原来有加强语气的意思了，是一种非常急切的呼求。应允呢是还没有完成，就是在这个原文的语法里头是指的未完成事啊。这是先知疑问被带到神面前，他直接的向神发出呼求，这也是先知的智慧和疑惑得到解决的原因了。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活在其中的人会和先知同样似乎遇到神的延迟感到困惑，可是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迫切的去呼求，神总不会掩面不顾的。只要我们急切的直求，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所设的寡妇求官的比喻，在那里就是说到，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地上的官尚且因寡妇的恳求而垂允，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神呢？先知在这里接着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这的哀求呢，在语法上头也是用的还未有完成的这种表达形式，就是未完成式，表示是连续不断的在哀求。先知指的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外患，就是加勒底人的霸权掳掠杀害，使到以色列和列国都扰乱不安。好像呢，神对先知的哀求表示缄默，这尤其使到先知呢十分的大惑不解。先知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罪孽的普遍流行，连凡人都觉得忍受不住，也能觉察到其中的不义和不公，不洁和可憎。那么先知呢就责问神，为什么使我看见呢？另一方面，人呢是按耐不住性子要抗议这种罪孽的，而神竟然容让奸恶而不加理会，这照理来说呢是说不通的。在这里用的奸恶，原来的意思呢是艰难困苦的意思，是人性歪曲而促使的。圣洁的神竟然对奸恶罪孽不加理会，这是不是真的呢？而先知呢的确是这样的申诉的，他心里头愤愤不平，他说， 毁灭与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在这里，毁灭原来词的意思是指到压迫、欺压，和强暴呢是相连的，有的时候也被翻译作辛劳啊、劳苦或者是艰苦，这个呢是罪孽的毒害。至于争端和相斗呢，这是互为因果关系的，越争越乱，然后呢才有利可图，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呢也经常看到的现象。先知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在这里所指的是在社会中法纪松弛，在国际之间不法的势力是得势了，好像公义得不到伸张，义人受制于恶人。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情况也差的不多，绑架、非法劫掠这些人呢可以为所欲为，法纪不能把恶人绳之于法，好人和政治人反而呢是受屈枉，看起来是公理颠倒。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古今如一的，先知哈巴谷他对这种现象没有办法理解。先知明白罪孽是苦难的根源，神是公义的，如果神伸张正义对付罪恶，这样呢就可以消弭困苦的原因，但是神呢却没有行动，这是先知不能理解也不能了解的。在先知的陈述里头，我们看见先知是以理智的态度诚实的去探讨寻求他所不能理解的事，他去到神的面前去找寻答案。那么这种理性呢并不是违反信心，因为呢他仍然是以信心的态度去期待着神的答复的来临。那么究竟先知的困惑以及期待有什么后果呢？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好，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转入第二部分的内容，那就是神的末世了。经文呢是第一章的5到11节。先知哈巴谷既然把他心里头的困惑带到神的面前，神虽然似乎是延迟不理，可是神仍然照着他所寻求的给他答复。神以末世把他的心意显明给他的仆人，在神的末世之中使我们对神更是感到高深莫测，他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并且呢是超越人的眼界的。先知本来已经对公义的神对于罪孽强暴保持缄默是难以理解了，可是神却在他的末世里头更使人对神的作为感到奥秘难明。第一，神出人意外的旨意。神的缄默固然使人摸不着头脑，但是神的开口也同样的使人震惊。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神明明晓得他计划的事是出人意表的，他也明白人对他的旨意是无法了解的，相反会大大惊奇，这意思就是惊奇而又惊奇，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先知哈巴谷一连用了两个惊奇，那就是在惊奇之后又诧异不已。是的，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命令你们要观看，他要以色列民深刻的观察留意神的作为。这里的列国呢，有的是指到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有的呢是指到外邦，这个呢就含有很轻视的意思在中间了。神接着就显明第二点，他的作为使人难以置信。先知接着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就是在这时代里，我行一件事。这就是神正在进行他自己的行动，这是一个连续动作的一个动词，神呢是在推行着他的计划的。经文说，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很清楚人对神正在进行的计划是难以置信的， 这里的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坚定，没有办法支持，不可能呢去相信的这个意思。因为神的作为超越了人的眼界，使人的观念没有办法接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但是呢也有些是超越理性的。十字架和神的救赎就是超出我们的理念之外啊，超出我们的理性之外。对于三位一体以及许多有关神的真理啊，这更是超越了我们的理性之外的。这里又显示神有很多的作为也是使人不能够理解的。接下来呢，神显明第三点，神使用的工具和器皿，这又是十分的不寻常。神既然使用那残暴的工具来对付自己的子民，经文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神要使加勒底人兴起，那是指忽然崛起的意思。加勒底呢是闪族的亚兰游牧民族，他们兴起之后就向南推进，因为马代人的显著，他们在主前614年征服了亚述，组成了巴比伦这个帝国。在先知哈巴谷的时代，加勒底的强盛啊，是造成了犹大的威胁的。终于在主前598年，使得犹大被掳。巴比伦的残忍呢，也是有名的，所以诗篇137篇这么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由此可见呢，这个民族是非常残忍和冲动的。总之，神使用这个工具来对付他自己的百姓，这也是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也是难以接受的。除了加勒底的残忍和暴躁之外，他还横蛮无礼，轻辱君尊，并且呢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骄傲自持。在哈巴谷书1章7-11节那里，先知继续的把加勒底的可憎和凶猛加以描述。他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几节的经文呢，都表达和描述了加勒底他们军兵的凶猛狂妄、迷信武力和骄傲的情况。整段经文没有什么特别难解之处，但是结尾先知用显为有罪这四个字作为结尾。在这里呢，先知哈巴谷用了两个罪，一个呢是指他们超出了范围，另外一个呢是指犯了过错。我们从先知这一个困惑和神的漠视所给他的答复来学习功课。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是超越人所能测度的。神的方法我们不容易以人那有限的头脑可以推测和了解，就像先知对于罪恶和强暴而没有办法容忍，可是呢公义圣洁的神竟然缄默毫无行动。神的旨意也是深奥难明的，令人惊讶莫测。神竟然把他的子民交给暴民加勒底人，神的作为呢也使人难以置信，不可理喻，非照人的常规可以明白的。不但如此，连神使用的工具和器皿都是人所难以接受的，使用了一个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来管教和修理神自己的百姓。这个工具呢 使人对神的慈爱和怜悯呢，都觉得是不易调和的。如果连先知他都感到困惑，那么一般对神作为不大留意的人，相信呢，就更会感到困惑了。是的，其实神的判断是超越人的眼界的。在圣经的真理之中，我们知道，第一，历史仍然是在神的控制之中，历史照神的计划而行，历史也按神的时间表来行事的。另外呢，历史也将显明神的国度和显明神的主权。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呢又到了，下一次呢我们要一起来研讨哈巴古书第一章的12到第二章的20节，这个呢是先知的第二个困惑和他所得的意象。希望你在这个上课以前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好好读两遍，然后再来上课。另外呢，我们这个课程为你准备好了这个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欢迎你写信向我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